好，谢谢张川道。他介绍的游戏内容有一点不是我，我是1980年大学韩国已经毕业了，然后呢，我读神学院在韩国读神学，那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长老的宗派分裂了，还有那个神学院也分裂了，那时候非常的失望，那时候去参加一个不是参加我去。祷告山的，在一个祷告山那个进食祷告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应该从台湾来的有些基督徒，他们1980年参加这韩国的一个 Milligram 大会，然后就是第二个礼拜他们到祷告山，我刚好见面他们，我根本不会讲中文，我根本对华人世界没有兴趣的。那是他们当中有一两个传道人跟英文沟通，英文他们还可以，他们说到台湾做传道人是像那个奴仆一样。这一句话吸引我，所以我说啊，那么我就是去台湾做传道人吧。我这样，开始咨询，从他们当中一个牧师，年轻的长老会的牧师，照那个波波波波嘛，那个注音不好。我这样，让我自己学中文，这样以后呢，我当兵，当完兵，本来去军中牧师，可是我放弃了军士兵。然后呢，退伍之后呢，去台湾读2年华神啊。又去以色列，以色列是用希伯来读书的。当然，我会说希伯来读书，什么的都会看，什么学都会的了。那我们都是希伯来大学都是用希伯来读书的嘛。啊，希伯来大学毕业了，那拿到博士，本来要回台湾的，那是华省的领导两位院长已经请我。可是问题呢，我去了一个韩国太太生了一个儿子，在以色列的时候，那么。他们不懂，所以就是很困难，回到台湾工作的很困难嘛，所以我决定回韩国了。回韩国之后呢，在一个基督教大学招收，然后过了5年生，护照离开那个大学。其实我在那边，过得很好。我们大概1万个学生嘛，上帝护照离开，那是我的身份几乎是第二个高的那个副校长一样的，不是神。就是真说离开那个辞职，然后来纽约最不喜欢的地方。20年前我顺服神的话，为什么我不知道来这里了？我就是遇到一个神带领我一个新兴圣经神学院，纽约的一个华人小小的神学院。我这样已经20多年了，这样好像感觉是被出卖的感觉，好像上层的当的感觉了。因为我的中文是我自学的，所以有一些那个口音你们很可能不太听懂，我的那个水准还不够的了。我希望，这里我准备 PowerPoint，我希望跟着这个你们看懂一遍听懂，可以吧？我现在开始分享神的话。我的题目是不是纪念宗教，而是复活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呢，这个听到复活，有的时候我们听得太多，用得太多，好像已经失去那个印象力。譬如说，我说，万一我现在说的是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好吗？譬如说，我说，你知道吗？我的儿子呢，22岁半，他在耶路撒冷之后，他死了，真正死了，那就是我们要准备埋葬他。可是没有想到，3天之后呢，他醒过来了，他复活了。如果好像我讲话是真正发生的这样的事情，若有真正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们很可能会惊讶吧？很想继续听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啊？可是呢，我刚才说的，他没有死过来。我的儿子其实车祸这个对了，在耶路撒冷车祸，那住医院3、4天，这个没有错。3天没有说话，他不能说这个都对。对不起，这个都对了。可是呢，他没有死。可是呢，我是有人死了，复活了。你听到这样的事情呢，很想听，在这个3天、4天的日子。发生什么事情？他的独特的经历，因为这样的经历呢，几乎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提到复活的事情的时候啊，会好像是对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减少，有这样的毛病的了。今天这个对复活的问题呢，在圣经我们今天看是路加福音20章27到40节，同样的内容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22章。还有马可福音12章这些内容呢，3个福音书都记载，这个证明是蛮重要的。这个是有一群那个撒都该人，他们来找耶稣，他们问复活的事情。我知道有一些人问问题呢，不是很想知道那个答案，他们已经自己有自己的意见，那要攻击别人。撒都该人来那个问这个复活的事情呢，不是因为相信复活，或者因为他们很想知道复活，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要故意攻击耶稣来问他的。我们都知道，对复活的呢，像这些撒都该人一样，有一些根本不相信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很多非基督徒他们可能不会相信复活的，一般普通人不会相信复活的。那么早期耶稣的门徒们呢，他们呢有没有相信复活呢？这个有一点不好回答，因为旧约圣经我们单单看旧约圣经呢，不是没有提那个复活的事情，有，可是不是很多，而且不是很清楚。我晓得那个诗篇里面呢，以赛亚书里面、和希亚书这些有到提到复活的事情。约伯这个受苦当中，他问到底人能不能复活，他自己问这件事情。可是呢，不像那个新约圣经，新约是从马太到那个，其实匆匆忙忙就对复活的信息了。可是旧约不是这样，所以早期耶稣的12个门徒呢，我不要说其他的群众跟随耶稣的这些12个门徒呢，他们多少明白，我不要说相信，明白复活。你知道那个拿撒勒他死的时候，他的姊妹们呢，他听到耶稣说复活，他们不明白的，他们不会期待他们的兄弟会复活，他们不会明白的，耶稣门徒不明白。那么另外一个那个问题呢，有一些基督徒，我不要说那个外面的，我们基督徒，我现在说的基督徒呢，英文的 Christian 就是包含天主教徒啊，还有那个东正教会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我们常常提到复活。我们说我们相信复活，我们今日庆祝那个复活节没有错。可是呢，多少人真的明白这个复活的重要性，而且多少基督徒因为相信复活，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有变化？我很想问这个问题啊。为了还没能回答之前呢，我要自己很喜欢用一个复活生命或者复活的生命。这里我说的复活的生命，等一下马上要解释一下。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我不是这里用的复活呢，我们平常说复活节啊、复活啊，有一点不一样的意思，我要说明。之前呢，我们从我们平常用的单词这个复活啊，英文的 resurrection，看看我们到底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用的单词呢，一定会影响我们。复活中文呢，我的母语不是中文，可是我知道。复活，韩国人会学小时开始，我的年纪会学那个汉字的，所以我们还是学汉字，所以从那个古文的汉字来懂，有一些汉字的，还没学中文之前呢。当然，我已经1980年开始学汉那个中文，所以我看懂这样的。复活呢，应该就是复是重新的意思吧，活是就是活的意思啊。最靠近复活的意思呢，英文的 revive，这是动词。我们都知道这个 revive 的名词是 reviver，可是 reviver 这个名词呢，已经在英文里面得到另外的意思，跟复活有一点不一样的，那是复兴。所以我 reviver 这个呢，我没有放在这里，它跟复活有一点有距离的了。可是动词 revive 呢，重新活出来，那这个是中文的本来的复活一样的意思吧？英文呢，我们都知道 resurrection 就是名词了。Resurrection，它呢，这个不是本来不是纯正的英文，这个是从拉丁文开始的。拉丁文是 resurgere，resurgere 是什么意思？就是这动词 rise again 重新起来，再起来的意思。这个 resurrection 跟复活中文的字面上的复活意思有一点不一样。我知道这个 resurrection 英文的 resurrection 呢，更比复活更靠近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因为希伯来文表达的不多，我一定要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出现的，新约圣经里面那个找到。希腊文的呢有两个动词，一个是现代希腊文来读 agiro，另外一个是 anistimi，那个前面的 agiro 出现的蛮多，而且大部分是被动词 passive form 被动词。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起来，若是那个主动的 raise，是人起来的意思，就是起来的意思。那么这个 anistimi 的话就是再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解释的了。那个名词的 resurrection，这个呢在希腊里面大部分是 anastasis，这就是resurrection 英文的，从 resurgere 拉丁文来的，还有 arising，就是起来的意思啊，就是起来的意思。那么我们发现中文的复活跟英文的 resurrection 或者它的那个希腊的那个来源有一点距离。 我们发现的了。那么我们用复位有没有问题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机器又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不要忘记这个复活，我们说复活本来也是起来的意思。那我们要了解耶稣复活有什么意义？我相信复活有什么意义？会不会改变我的生活？我很想知道这个事情啊。我们先回到这个路加福音24章，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撒都该人27节，他们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情。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按照使徒行传第5章17节，我们都知道，他们大部分是祭司们，祭司们，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这个是使徒行传第5章17节，就是撒都该帐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谁呢？他们记恨传复活的耶稣的门徒们，耶稣的门徒们。你知道那个使徒行传那个圣殿降临之后呢，我们主耶稣的门徒们呢，他们拼命传复活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复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拼命传复活。撒都该人呢，听到他们传复活呢，他们非常的满心记恨，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在使徒行传23章8节也提到那个撒都该人的事情，跟保罗有关系的，他们不相信复活啊。天使啊，还有鬼魂，这里的鬼魂是希腊是 pneuma 嘛，spirit 就是灵的意思。他们什么都不相信。那个时代，耶稣时代或者主后第一世纪呢，另外一群人啊，犹太人也是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什么都相信，他们相信复活，他们相信天使，他们相信灵。可是呢，这些撒都该人呢，什么都不相信，这些所有的 spiritual things，那跟灵有关系的，他们不接受。复活不接受。那么我们今日基督徒当中不好意思，基督徒当中有没有不相信复活的？我告诉你有，我是以前在基督教大学里面做事嘛，所以我们每年有机会呢，跟有一些神学家找旧约的、新约的，无论什么那个系统神学，有机会跟他们那个一起那个有一些 conference 啊，常常有这样的机会，在韩国教会啊。我发现有一些神学家呢，他们不太相信复活。我知道很多人，我认识的，在那个一般的 university 大学里面的，希伯来大学不是神学，所以我在那边学习的是经文鉴别学 （textual criticism），读草本的、古老的、四海古卷这样的是另外的。反正这些研究圣经的，在一般大学里面或者在神学里面，我告诉你，不相信复活的蛮多。不相信圣经的，我发现很多神学家不相信圣经的。比如说无病而立的圣经，你相信不相信？你问我，我说我相信。过后来你相信不相信？我说我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相信的，所以我就是这样去以色列，很想研究这个圣经的。我说这个圣经有问题，我不要信耶稣的，因为我本来是看圣经信耶稣的。那圣经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每一句话非常重要。其中有一句话不对，我不会相信耶稣的。可是我知道，越研究圣经呢，我的经历什么呢？这个不可能是人的东西，这个只有神的东西。当然，你一定要经历到，你知道你有知识，你有圣经的知识，可是你没有经历神的话语，这个真理的话语呢？我告诉你，你的信仰、你的宗教有问题啊！这是我确定的。我是训练做一个学者的，我会看这些古老的圣经抄本啊，我就是。中国是在四海古卷的博物馆里面，那莫用我都说来莫那个四海古卷，我这样做是有这样的经历啊。我知道希伯来人、希腊人、亚兰人都知道，可是呢，这些知识呢，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你经历耶稣，你经历这位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知道这个复活的意义，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你的生命会改变的，要不然你的知识永远不会改变的了。所以我知道，今日在圣贤里头。甚至教会里头有一些不相信复活的，其实有。我甚至听过有一个传道人在复活节那一天呢，讲信息，他说没有复活。一个基督教的传道人，知道吗？我听过这样的事情，乱七八糟。现在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吧？那么回到耶稣的门徒们，耶稣时代那个还没复活之前，耶稣复活之前，还没那个圣灵降临之前呢，我们的亲爱的门徒们，我告诉你，他们也不明白的。他们不明白这个复活的事情，那么我们今日呢？复活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你要那个算稍微认真一些好吗？我们对复活的我们的看法呢？真的有复活吗？你多试想，你刚开始怀疑，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可是我们多思想这到底 for 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重要性啊？在福音书里面，特别是我们是忽略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提到那个耶稣很多那个教导的教训的内容啊，他特别呢，他像门徒们，我说主要的12个门徒，不是74个，不是很多群众啊，12个门徒，他讲他自己要受苦，而且他要那个死，他要复活的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呢。我们详细看福音书，发现第一年几乎耶稣没有说，没有说；第二年没有说，他快要钉十字架的第三年开始，4个不同的地点，我们找得到耶稣向12个门徒或者3个门徒说了这一件事情。你自己想一想，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充满弥赛亚的预言？有很多很多弥赛亚的预言。刚好这个学期我在纽约找这个旧约中的弥赛亚的预言。多得不得了，我的章已经快200页，知道吗？我自己准备的这么多弥赛亚的预言，那么犹太人这些耶稣的门徒们，他们有没有看过旧约圣经？我知道，我们知道，他们都看过了，跟他们很熟悉的了，他们期待弥赛亚的。那么他们对复活的他们的概念是什么呢？一句话不明白，看不懂，听不懂。第一次耶稣第一次向12个门徒说那个他自己受害。受苦、死、复活的事情呢，在凯撒利亚菲律宾，那个是以色列的最最北部黑门山下面的一个地方，从扎百农耶稣的那个地方，或者说宣教中心，从那个地方要走路大概2、3天了。那边要上坡，那个扎利柳是蛮低的，比地中海矮212米的，好吗？那个睡眠呢、啊？可是那个黑门山那边，黑门是最高的嘛，当然他们不会跑到黑门山上。就是在下面的凯撒利亚菲律宾那个地方已经蛮高的，走路大概50公里左右的话，你要走路两天好吗？至少2天的。那么耶稣带着门徒们，一般群众不给他们上来吧，好像是办退休会一样，在路上，耶稣门徒们，你们对人家怎么说？那他们开始说，有人说耶利米，有人说是西安等等。那么你们怎么说？那其中那个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听到这句话非常开心了，称赞他。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啊，应该彼得也很高兴的吧？那一天，耶稣听到这个彼得的这个信仰告白之后呢，耶稣第一次开始说向12个门徒们，就要12个门徒们，他要受害的事情，他会死的事情，他会复活的事情。我告诉你，那一天呢、啊，逼的不是单单逼的，所有的门徒们听到耶稣受苦，是他们已经受不了，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他们不能接受，他们不能接受前面的耶稣受害、耶稣死，他们不会想到复活的事情，好吗？他不会想到复活，不会信他们。那逼的呢，按照赫本的方式，是逼的劝耶稣。我告诉你，他拉着耶稣到另外的地方。那就是那个单词不是劝他的，那个责备他的意思，那个、根本不是劝的意思，责备他。中文圣经翻译的太客气了，英文都是 reproach 这样的意思，就是责备他。我可以想想我在以色列生活很长的时间的吧，以色列犹太人啊，他们讲话不客气的，就是长辈什么地位什么，他们不客气的。我们就是学生跟教授都是朋友的，都是一个那个 first name 这样的就是称呼的了。那彼得，我可以想想，彼得像耶稣，他们年纪差不多一样的吧？你为什么乱说？很可能这样啊，千万不可，千万不可。我可以想想，现在说 hasbe halila 就是 nonsense，大概这样的意思。我跟随你，我相信你，你是弥赛，我这样相信跟随你的。你现在说你要死。我不能接受，这样彼得开始责备他。你知道耶稣那一天的反应什么？撒旦退去吧！彼得应该吓一跳吧？这是第一次耶稣提到这个复活之前，当然是受苦死的事情结果发生。耶稣门徒们之间很紧张的关系。第二次呢，大概过了一个礼拜，耶稣带着只有3个门徒，不是所有的，那个是彼得还有雅各、约翰。我们都知道三个常常三个就是这3个人。耶稣到山上，好像给他们看一片电影一样啊！耶稣的荣耀的显现， 那个不是一般他们所看过的、常常看见的耶稣，这是荣耀的耶稣。一看害怕的，好像是出埃及记十九章那个荣耀的神显现，以色列整个会众怕死了，像这样的荣耀。而且不是单单耶稣出现，还有以利亚出现的，还有摩西出现的，这三个门徒什么时候看过这两个人呢？根本没有看过的，过去的人他们的祖先，可是一看知道这是以利亚，一看知道这是摩西，而且他们三个人有开始讲话题，彼得也听到，三个门徒都听到了，那个话题是什么呢？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按照路加福音第九章说，Exodus 是希腊，就是离开的意思，departure 的意思。这里没有埃及这个单词，虽然我们翻译出埃及，所以他们听到这个荣耀的事情，先看这样的荣耀的主耶稣的显现之后呢，耶稣在下山的时候，向三个门徒们又说他要受苦，他会死，他会复活的事情。你看这么荣耀的现象，他们看完了。耶稣，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到十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家还要没有穿这礼服，就是你们不要这样说，看见都告诉别人了。”可是呢，他们彼此这三个门徒呢，彼此议论说：“从司灵啊，刚才我们读使徒行经啊，我相信你们拿的使徒行经应该是台湾的那个台语教会的。”因为我看到诗人们那个是正确的翻译，好吗？从诗人们当中复活是什么意思？每一次从诗里复活都是诗人们的意思，好吗？从诗人们当中复活起来，resurrection 起来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很清楚，第二次听到这个事情了，而且之前看到耶稣荣耀的显现，他们根本听不懂、看不懂、听不懂。这是我们的门徒啊，耶稣的门徒啊。第三次呢，在加利利，耶稣又提了，只有在马太、马可福音出现，另外的三件事情，三个福音都有出现。耶稣又说了，他会受害，他会死，他会复活的事情。三天之后，他要复活起来。门徒们听到这句话，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二节，不明白这话，不明白，而且不敢问，再问问题了。万一耶稣有所撒旦推起怎么办呢？他们不敢再问的了。你看，门徒不要是一般的群众啊，门徒耶稣跟随耶稣门徒3年多在一起，他们不明白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明白，根本不明白的。最后一次呢，往耶路撒冷上去，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啊，耶稣第四次说了，提到这个他要死、他要复活的事情。当然，虽然没有记载，我可以相信，可以猜测他们不明白。我刚才那个题目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一定要说复活的生命。我刚开始说那个复活，中文的复活呢，在活，重新活。这个英文的 resurrection，那个是比较表达那个希腊原文的那个意思更清楚的。这个 resurrection 再起来，所以我一定要说复活。我用的是复活的生命什么呢？之前我要说明这个死是什么，活是什么。我们主耶稣讲话呢，有的是他跟我们讲话不一样，一样的单词，他的意思完全不一样的，你要小心。我再说，他用的是同样的单词，那是应该跟门徒们沟通的，主要是希伯来，还有另外的是亚拉伦，那个加利利人他们都会，亚拉伦、希伯来差不多。那么他们沟通的时候，一般耶稣用的是不是天国的有一些方言，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懂得西班牙这亚拉伦，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单词。可是呢，有的是耶稣意思完全不一样，甚至耶稣门徒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按照那个记录，8章22节呢，耶稣说：“任凭世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一句话，普通的人用这一句话呢，怪怪的，不明白的。我们平常思念是什么呢？他已经断气了，他已经没有性命的了，他已经死了，他没有动作，他们不懂，不能懂啊，他不能看，不能听，什么都不能，不能吃，不能闻到，这个才是思念呢。那就是我们要快埋葬他的了。这里呢，埋葬他们的思念，第二个思念，我们明白这个就是我们用的思念。可是前面的思念呢，他们能埋葬尸首尸体。这个不可能，我们不会说私人，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耶稣说，这里的两次世人，希腊是完全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前面的世人不可能是世人，这是活人。我们说活人，可是耶稣为什么说世人呢？任凭世人埋葬他们的世人呢？后面的世人我明白，我们知道。这个是那个马太福音8章22节的，耶稣要向一个要做他的门徒的人说的，世人，第一个世人，任凭世人埋葬他们的世人。为了了解这个呢，就要是我们看以弗所书2章1节，保罗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清楚没？保罗说，你们呢，现在你们信耶稣，可是呢，以前呢，你们是世人。你们在哪里死呢？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人的罪恶就是不顺服神，这是罪恶一定会带来我们的死。所以这个呢，圣经里面更重要的死，更可怕的死，我们的气断了，我们的性命结束了。这个不是很可怕的死，你不需要害怕。但是另外的死是真正要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罪恶之中、过犯之中的死亡，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耶稣做什么呢？来到这个世上，招你们活过来，活过来，这个不是复活吗？我这样理解中文的复活来说，revive，我理解什么呢？我们本来以前是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们是世人，可是主耶稣来到，我们就是相信他的福音，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在他派来的神，我们这样活过来，我可以说这是复活。有这样相信称为神的孩子的人，我说这样的人才有复活的生命，这样明白吧？但这样用的复活的呢，我们平常复活是这样的，有点另外的概念。可是我已经说了，我们用复活呢已经来不及，没有什么关系的了。现在马太福音8章24节，以弗所书2章1节，合起来我们可以看懂，世人前面的世人什么呢？是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跟神没有关系的人，不认识耶稣的人，这些人来埋葬他们的世人，我不管你跟随我，你传福音。约翰福音5章24节开始，一直到29节，前面呢、这里有两种，可以是两种复活。我们先看24节、25节，我们等一下看28、29节。耶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的，就是神吧，就有永生、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不是我们知道什么，就是从神而来的生命，这是永恒的生命。你不加"永"这个形容词，还是约翰用的是都是永恒的生命的意思，不加这是一件事情的了。那这些人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听到没？这个出离开死，进入到生命里头，这样的现象，我们可以用中文的复活来说明吧。你看，谁能出死入生呢？就是听耶稣的话，相信差他来的那位神。当然，相信耶稣了，这样的有永生，有永生不至于定罪，而且这样的离开死亡入了生了。那他继续说25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耶稣那个时代，耶稣来的这个时代，他那个时代开始，死人啊，耶稣又听到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里死人要听见神，这个呢不是我们死了之后呢，我们说的复活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的死人是什么人呢？刚才马太福音8章22节的第一次的死人呢，以弗所书2章1节的那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还有那个约翰福音5章24节，这里没有生命的人，这些就是死人呢。我根据这一段呢，我一定要确定知道。全世界死人太多了，死人可以走路，死人可以开车，死人可以做生意啊，死人看起来很美，死人很有恩赐啊，死人很富有，死人地位很高，你羡慕不羡慕这些死人呢、他的经济状况比你更好，他身体健康得不得了，他的恩赐很厉害。耶稣的话来说。这些都是死人，跟神没有关系，不认识耶稣，不相信耶稣，不相信神，没有生命就是死人了。我绝对不会羡慕死人的。我晓得一件事情，我就是知道这一句话之后，我常常这样祷告的：上帝啊，主啊，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这么多死人在我周围，你知道吗？你看不到死人，你不可能传福音的，你只有羡慕他们的。你看到世人，他们虽然有钱、有什么地位、有名声啊，可是你看到他们是世人，你会怜悯他们，可以传福音的。 我确定这件事情，所以我的祷告什么？主啊，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不是周围有富有，比我富有的，比我什么什么，不是这样。打开我的眼睛，然后看到他们是世人，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跟神没有关系，我怜悯他们。这样出死入生，同一个约翰，约翰一书三章四十节也有提到，这就是耶稣说的。这个死亡是什么？生命是什么？活是什么？所以，我们真的要用中文的复活的话，这样的现象，不认识耶稣的，就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世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认识耶稣，听到福音，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孩子们，这就是复活的事情啊！我们这样可以理解，出死入了生，这是耶稣，我们主耶稣说的嘛？这一切。没有经历过复活生命的人，我很喜欢用这个复活生命来表达。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有复活生命。你没有复活生命，你的宗教会出问题。虽然你说你是基督徒，我认为是你一定会出问题。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一些神学家他们不相信复活呢？因为他没有复活生命啊，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这是很大的问题啊。有一些基督徒为什么生活没有变化呢？因为他没有复活圣名。他们说我相信复活，可是没有复活的圣名，你干嘛？没有生命的嘛？对，这些人对圣经的看法，那我是本来我已经说了，我看圣经，我从小开始很喜欢看圣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到今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看圣经。因为我来说有一种 addiction，知道吗？中毒的现象，我不看圣经不行啊。所以，我就是为了看神的话，明白神的话。我就是大学第一年级18岁的时候啊，我自己，哎呀，我一定要看原文，这些我的母语是韩语啊，还有那个英文、德文的高中的时候已经看过的了。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够嘛，我自己拼命学那个希腊文，我自己学希腊文的，那就是不到一年级已经不需要看那个字典了，就是我拼命学习的，这样看希腊文圣经啊，去以色列读希伯来，然后就是读希伯来，然后就是亚兰这些，你看。我就是拼命学，因为我很喜欢圣经，越看确定这是不可能是人的东西，这是神的东西。我很喜欢他，他给我认识耶稣基督，他给我生命，耶稣给我生命啊，可是呢，这些没有复活生命的人，他们对圣经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路加福音20章27节，这些撒都该人当中有一些人来问耶稣的嘛，让他们应用，先应用圣经，负责摩西。为我们学生说，这个是应用圣经的嘛，特别是生命节的内容。那他们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个就等于过去这个靠那个男生的或者土地的农耕收入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的了。我很欣赏这样的制度。我查了有一些宗族里面过去有这样的制度的了，因为那个一个寡妇没有儿子了，没有经济能力的了，很可怜的了。所以一定要照顾他嘛。那么他的亲戚、先生的亲戚当中一个弟弟啊，或者克孙啊、表弟啊，这些就是娶她，要她生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他的哥哥的，这个制度是蛮不错的了。虽然今人听起来有点怪怪，可是那个时代来说是要保护这些没有经济能力的这些保护的那个寡妇的了。那个时候的那个以色列的土地呢，跟着儿子们走的，所以一定要保护这一些没有儿子的那个寡妇们，很好的制度。撒都该人看圣经，知道这个内容，他们现在应用这个经文，不错。你已经看圣经，你已经读圣经，你已经知道那个聊那个内容啊，你查经参加查经班，不错了。可是他们不相信圣经，现在他们做出来一个故事，不是真正发生的吧？好像我刚开始说我的儿子死了，这个不是真正发生，他错为真正的，这、就是一个做出来的故事。那七个兄弟娶了一个女人。第一个老大开始死了，没有儿子；老二去了那个少子啊，没有生儿子。这样七个都死了，他们都娶过这位女人。那复活的时候，33节，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人不相信，还是用这一些 terms 这一些单词，知道吗？不是他们相信复活，他们说当复活的时候。我在大学里面常常有机会讨论了这些，有一些学者们、教授们呢、啊，他们问问题是什么呢？要给别人看我是厉害，我看过这样的人，这是要证明我是很厉害，所以他们问问题啊，哎呀，可怜的人，可怜的人， 这些撒都该人当复活的时候，他们不相信，可是还说当复活的时候，故意的吧？他是那个女人是哪一个的那个妻子呢？知道吗？有些人看圣经、学习圣经得不到什么帮助，他有圣经的知识得不到帮助。我是1987年1月份拿到硕士了，在以色列啊，1987年在谢菲尔大学开始读博士班，中间我就是听了两次了，大概两三次，那个原理我不必说吧，反正大概谢菲尔大学，但谢菲尔大学就是所有的时间是大概7年，就是真正读过大概5年，感谢主神给我博士学位嘛，谢菲尔大学的 Bible Department，这是犹太人的大学，最大的大学。他们的 Bible 是旧约圣经，我告诉你，他们都是我们都是用希伯来读书的，你知道吗？我们的课都是希伯的，没有英文什么，都是希伯，就是我的祷告都是希伯。你看，希伯圣经、旧约圣经、希伯来呢，现代希伯圣经、希伯差不多，他们圣经熟悉的不得了。我的一个同学犹太都是犹太人吧，他呢会背很多经文，他会背 Talmud，了不起的一个。我就是跟他说，他其实硕士班，我是博士班，可是很厉害的，所以我的招生们他们说，啊，你直接读博士就好了，这么厉害的一个年轻人，我记得，他们圣经这么熟悉，可是呢，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虚空的虚空。我那时我在以色列开始读那个，我本来没有计划读博士，可是神就是借着不同的原因给我读博士班，然后我说，哎呀，希伯大学听说就是拿不到博士。我非常害怕，而神开门，然后说：“神啊，你就是要我在这里读博士，我就是怜悯这些懂圣经的不认识你的人。”我是这样祷告开始的，好吗？反正有读书，有读圣经，有学习圣经，可是根本不认识耶稣的人，根本没有复活生命的人，我觉得这些人是最最可怜的人了。那我是一个读书的人。你学习这么多东西，可是没有用，你干嘛？我看到很多人就是拼命赚钱，这么多钱，可是用不着那笔钱，拼命赚钱，可是用不着，不能享受那笔钱。我非常怜悯他们的，非常怜悯他们。你赚这么多钱，我不会羡慕他们的。你干嘛？你不能用它，不能享受它，你干嘛？我有一点点钱，我可以享受这个是很有福气的，好吗？我有一点点知识，我可以享受那个知识，很有益处的，这个是我追求的事情。这些没有经历过或者没有这个复活生命的人，他们对圣经的看法或者怎么应用圣经呢？我自己想一想，有两个方向，一个什么呢？单单用到什么呢？经世课件的事情方面。如果你没有经历复活生命，就是听耶稣的福音，相信耶稣，相信上帝，那就是得到永生，出死入生命的话，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你对圣经的看法什么？虽然你学习圣经，你的偏向什么呢？很可能是只有追求近视的、课件的事情方面，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呢，很容易成为纪念宗教徒。我马上说你好吗？之前这个近视的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呢，在他的教导方面很清楚，他说今世，他说来世，他来到这个今世，可是他减少我们来世，知道吗？在马可福音第10章34节，你们直接看到，像门徒们说的，在路加福音18章34节，有今世，有来世。我再一说，没有经历复活生命的人呢，恐怕他们只有追求的什么呢？今世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你们自己想一想，你自己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你求的什么？你求的是单单今世的事情，恐怕你很可能没有复活生命，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怜悯这些人，这些做基督徒是浪费时间了，虚空的虚空啊！耶稣说，今世有重要，不是不重要，来世有更重要，来世得永生很重要。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都知道这是复活章，非常出名的。保罗说的：“我们若靠基督，15章19节，只在今生，今生这里说的今生是今世，耶稣是今世一件事吧？有指望或者盼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若有一个基督徒，他只有追求的什么？他的盼望只有在今生的事情， 精神保持健康，经济状况很好，你的工作很好，你是因着这样的事情来做见证。神给我健康，神给我什么？神给我什么？神给我钱。如果你充满了这样这一类的见证啊，你的指望、你的盼留在这个今生呢，你是最最可怜的人，比众人、比外面的人更可怜。这是保罗说的，我非常赞同。我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0章34节到40节当中也有提到这个世界，那世界，34节，这世界的人，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今世里面有结婚的婚礼，这样办婚礼的事情，可是呢，那世界，耶稣说那世就是来世吧，有一些人今世这个世界的人，当有些人是配的那世界。和从死里们当中起来的事情，这两件是一起走的。配的那世界就是来世的人，就是一定会配的什么呢？从死里们当中起来，这两件事情不能分开的。那么那世界的呢？有没有结婚这样的事情呢？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个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耶稣要回答撒都该人的吧？是他们问，这是耶稣很真实回答的了。那个世界没有结婚的事情啊。36节说，那个世界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有死这样的事情，我们说的死，人会死，身体衰弱，越来越下坡路，会有一天死。很多人，大部分的人害怕死，有这样的事情，最害怕的是死吧。可是那个世界来生呢，有没有死这样的事情呢？耶稣说没有。那个世界的配的那世界。配的那是来世，配的从死里面当中起来的人，根本不能再死。感谢主，我期待这样的，你知道吗？哪一方面？这方面是跟天使一样的了。你不能再死，天使永远不死，死不了。你死不了，可是你身体非常虚弱。我不想，真的寿命延长了，科学这么发达，医术这么发达，你延长你的寿命，你的 quality，你的 life quality 了，好不好？有没有进步啊？没有改善了。我没有兴趣这样的，我没有兴趣啊，我根本我是一个光头人。可是我有一天有没有希望那个脱发？我没有兴趣，知道吗？那个没有兴趣，我有兴趣什么？那世界，我配的那世界，从思量当中起来，永远不能再死，永远不会死，永远不会生病的，永远不会痛苦的，这是我的盼望，这就是复活的事情啊，这个就是复活的事情啊。那耶稣继续要说明这个事情，其实。这里路加福音没有接下来耶稣这一天说的一句话，那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发现的。其实还没回答之前，这里呢，这里呢，这个世界的人等等，还没说这一句话之前，耶稣前面说了一句话，那个很有意思，那个是马太福音22章29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撒都该人，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你们为什么错？”对或错呢？你们第一个不明白圣经，第二个呢不晓得神的大能。这个大能呢，有的时候能力、大能都是一个 dynamis 而来的，都是一个字。你们不晓得神的能力，你们不明白圣经，所以你们错了，哈哈。这里呢，要明白复活的关键两件事情，一个是你一定要明白圣经神的话语，第二个一定要晓得神的大能、神的能力。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就业时说的。我自己呢，我感谢主。为什么我也不能说明啊？从小开始，为什么喜欢看圣经？我真的不能说明。一直到今了，我真的疯了。我很喜欢听圣经的，看圣经的。现在眼睛老啊，所以比较依靠听啊，当然有看的了。可是我是拼命听的，什么语言的都很想听的，好吗？对，随时就是要什么，今天要听，希望来一天听什么，都是这样的，好吗？我很喜欢呢。当然很熟悉啊，当然我就是大概20岁开始，我是这样祷告的：上帝啊，我很喜欢圣经，我相信这是你的话呀。每个人需要工作吧，我也需要工作，我要吃饭了，很可能就是结论，我要照顾，就是能不能圣经来吃饭？我是这样祷告的，你知道吗？能不能靠圣经吃饭？我的意思这样，天天看圣经，天天学习圣经，按照神的话来去做，然后呢，照神的话来吃饭。我是这样说的，我今生。给我这样的工作，就吃一点点饭，我就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我所要的嘛。我不是很想赚钱的一个人呐、啊，我就是天天能碰到圣经，我是很快乐的一个人。圣经是什么呢？只有圣经介绍耶稣是谁啊？只有圣经介绍永生是什么？ 全世界哲学家从历史以来进入一直到今了，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没有办法回答的。科学家们他们做猜测的都是不对，都是不明白，不是都不对，都不明白。我刚才说不是也不对，是不对的，好吗？都不明白，好吗？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宇宙的来源什么，他们是猜测太乱七八糟，我觉得，他们好像做梦的一样，基督教人是做梦的一样。圣经回答的非常非常清楚，我相信有一天科学家他们就是很诚实的研究了，他们会有找到很正确的回答。我认为是这样，我也希望科学的一个人，圣经有回答，不是问题是他太勇敢。对圣经的我们的看法是什么呢？相信或者不相信，你知道吗？没有中间的，我相信圣经神的话语，但我没有资格证明每一句话圣经都是神的，我没有资格。我告诉你，神不会邀请我为他做这样的辩论的，我不认为。可是我相信，我相信，我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我经历到越经历越知道这是确定是神的话语。你知道，你明白圣经神的话语，你可以明白复活。第二。神的大能，神的能力，你不知道神的能力，怎么期待复活呢？这复活是了不起的事情啊！你不期待吗？我不期待，就是延长我的寿命，就是得到健康，多一点头发，我这些没有兴趣的，你知道吗？我的皮肤好一点了，我根本这些没有兴趣的。我的兴趣是什么呢？永远不会再死的，永远健康的，永远快乐的。永远与神在一起的，这个是我的最大的盼望，这就是复活的事情啊！你不相信，你不晓得神的大能啊，怎么会明白这样事情呢？所以一定要明白圣经，还有你要晓得神的大能。我刚才说纪念宗教，我的题目里面有提到纪念宗教。我说今天的题目是不是纪念宗教，而是复活的生命吧？复活的生命我已经说明过了。路加福音24章今天的经文里面，至于四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片上称主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四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个是那个我们今天经文里面37、38节的内容。我在这里呢看到我们主耶稣的逻辑呢，那个 logic。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我是很喜欢逻辑的一个人。我看了，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自己因为很喜欢逻辑，我很喜欢数学，很喜欢逻辑的一个人，是看到很多逻辑的书。我自己看，其实学校没有什么要求看的，大学里，我自己很喜欢看书写啊、逻辑啊这样的。这里呢，这个逻辑是什么呢？38节开始最好。之前我要说明，这里四点复活呢，希腊文呢，它表达。复数，但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语言。这里的四人是复数，agirondē 就是现代希腊文的读法，agirondē 啊，对不起，inēkri 就是四人们，复我是 agirondē 那个也是复数，动词复数，那个名词也是复数。我们清楚这里四人复活呢，不是关于耶稣一个人复活的事情，就是一般的四人们会复活的事情。那耶稣要证明这个对一般的复活的现象的吧？38节这样说。我们的神啊，他不是死人的神，他是活人的神。我们从这里开始，耶稣逻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神呢，跟谁建立关系呢？或者做朋友呢？就是活人，他的周围根本没有死人做他的朋友或者跟他交易的，都是活人，那他是活着的神吧？所以他是活人的神，这样开始。这位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他像摩西。在出埃及记，他引用出埃及记的，像摩西怎么说？摩西时代，摩西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可是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些，已经过去了，已经死了。像摩西说，摩西，你知道吗？上帝介绍自己，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这一句话怎么说？这位活人的神这样向摩西介绍这三个人的神的时候。耶稣的逻辑是这样，那么摩西时代这三个人是活着呢，还是死了呢？耶稣逻辑什么？因为神是活人的神，而且他介绍自己，我是 A、B、C 的神，意思说这个 A、B、C 这三个人都是活人，现在活着的摩西时代，就是他们已经复活了。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超越那个时间空间的这个限制。我们平常是时空间，就是被那个捆绑的人呐、啊。 哎呀，我死了，我信耶稣了，我相信复活，我有这个盼望，我相信。可是我死了之后呢，在坟墓里面要等到耶稣再来呢，还是怎么呢？弟兄姊妹，你不要担心了，我相信一件事情很难说明。可是呢，我们死了之后呢，我们的性命这个结束了之后呢，那个呢，我们已经脱离时间空间的这样的现象已经发生。你一大开眼睛，已经看到耶稣在那边了。你跟世界没关系的了，所以你这个不要说啊，要不然耶稣还没再来，怎么会是复活呢？你不必问这样的问题，我可以理解。所以神向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他的意思什么呢？我告诉你，因为我是活人的是，他们在我眼中是活人，这证明复活，这是耶稣的逻辑了。这里呢，这样的逻辑，这样的事情，这个复活的事情呢？根本排斥所有的任何纪念宗教，你听懂我的意思吗？那么纪念宗教是什么呢？我自己观察我们基督教里面的现象，那我就一次有很长的时间，是不是我们基督教？我说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好吗？不要误会我，有没有那个纪念宗教的现象？好像有，因为我在犹太人当中跟他们一起来读书，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在他们的学校里面，我的老师们都是犹太人，我的同学都是犹太人，甚至我去教会的信也是犹太人的 Messianic 就是 congregation，我就他们的会友啊，所以我唱唱长希伯来，那个时候啊，快10年的时间，我周围都是犹太人，我自己长希伯来，你看这样的环境当中，那是大部分是不信耶稣的，现在信耶稣犹太人越来越多，他们对基督教的看法呢，拜偶像的宗教，我从他们的眼睛角度来看，这个基督教真的好像是啊。这个纪念宗教，我说的这个纪念宗教什么呢？我认为是这样的，没有生命的例行的仪式，就是 routine rituals，就是有一些宗教仪式，可是根本没有生命的。我在以色列看到很多，等一下给你们看照片了。很可能是好一点，就是我们学习有一些教条，就是 dogmas，基督教的真理。很可能学习圣经，参加查经班，可是呢，没有一次活出真理。这个也是这样的人很容易变成纪念宗教的。我认为，他没有心情活出真理的话，他没有心情顺服耶稣的话，你知道吗？这样的基督徒很容易变成纪念宗教徒。有一些另外的现象呢，圣灵一定要带领我们基督徒的，这是耶稣说的，保罗说的非常清楚。约翰福音第16章，圣灵的工作，耶稣离开了，升天了，交给他的工作人圣灵，不是交给教皇，不是交给牧师，知道吗？只有交给圣灵，那圣灵呢，在做这帮子，那举起耶稣要做的地上做的事情，他继续做，他带领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那就是让我们走神要走的路。可是呢，你不是圣灵的引导之下做这个基督徒的路，乃是你的教会的制度啊，这样的事情来引导你，这样的宗教呢，恐怕是纪念宗教。给你们看有一些。Ash Wednesday，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灰星期三是旬节，这是 Lent，英文的 Lent，有没有听过？大概这个受难周或者这个 Easter，这个复活节，这个一个礼拜之前，6个礼拜之前呢、啊，东正教会也有，天主教会也有，信徒会还有圣公会这些都有庆祝这样的。你猜这个灰，这个灰呢？去年之前一年，那个棕榈植住了那个药叶的那个棕榈树，那个烧了之后呢，做那个灰了，你也好保存它，你知道吗？那灰这样实际上，他们的意思呢，就是这40天来，这天开始40天，这四旬去，所以稍微虔诚啊，甚至禁食祷告，不吃肉啊，在因为他们卖那个鱼比较多，鱼不算那个，对不起，对鱼了，肉不吃的好吗？这40天，很多人遵守这个，这样一来说那个。重要性也不错的吧，我不是很反对这样的，有人有兴趣做吧，我没有兴趣，而且礼拜堂呢，他们就是很喜欢这个紫色的，这个 purple color 的，就在挂在十字架上，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purple color 紫色的，我也没有兴趣知道这样的，我也看过了，可是我没有兴趣知道，这个呢，有一些人来说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的事情呢，每一年每一年做得非常重要。这个照片呢，不是我拍的，在耶路撒冷，我就在那边，我做那个 license 的，有 license 那个导游，因为以色列政府训练，然后是通过考试做那个导游嘛，就可以赚钱的。虽然我是留学生，还是偶尔需要照顾家人，虽然我有奖学金，还是偶尔需要钱，我是做导游的，我很会。那么我看就是去了好多那个 这个圣地嘛，那个以色列的，我到处跑过很多次了。但耶路撒冷，我就在耶路撒冷，到处那个我都知道的，走了很多。你看这个是 Palm Sunday，听过吗？棕榈主日，这是 Good Friday，耶稣受难日，听过吗？耶路撒冷热闹得不得了，我都是去参观过了这样的，热闹得不得了。特别是这个 Good Friday，这个耶稣受难的千天一样的纪念的话，很多人是借这个十字架很重的，他们这样的带着十字架坐到那个 Via Dolorosa 苦路，耶稣坐的，他们说14站，听过吗？Via Dolorosa，这是拉丁文，这是每年办的，而且他们非常非常那个 serious，非常认真的。这是他们表达他们宗教的重要的行为。我自己呢，看到这样的事情很多，在以色列，你以色列生活的会看这样的很多的了。所有的那个教堂是天主教会，就是东正教会的嘛。我看这样的事情中呢，我自己一直怀疑，主啊，你希望这样的事吗？你希望这样的事吗？我问了。到了耶路撒冷的一个，这个是圣母教堂，我进去好多好多次，你知道吗？我一个人进去，带团进去，我很熟悉的地方。这个下面是大门，这是蛮高的。你进去，右手边有个阶梯，你上去有这个两个一样的地方，这个叫就是哥哥踏吧，就是土着地吧。12站 Via Dolorosa 12站，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我每一次到这个地方去了，我感觉。主啊，好像人们相信你的，他们说相信你的，他们说你主耶稣啊，你在这里不要下来，你这里好好表演，让我们流眼泪，好不好？好像是在那边表演而已，好像是纪念馆而已啊。我没有亲自看这样的，那他们还有烧香，有那个香味啊，有一点佛教的庙的味道，对我来说我不习惯的，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地方。可是我知道很多人进去就是流泪啊。他们一生只有一次来那个耶路撒冷以色列啊，参观这样的地方流泪啊，很感动啊，跪一下祷告。我不会反对他们，可是我自己呢，相不相信呢？我没有兴趣做。我不是不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爱他。可是这样飙到我的宗教，我根本没有兴趣的，好吗？我们继续看，你这个刚才那个正门进去了，一进去你对面这个石头很美的，这个应该是1800年代放的吧？下面有自然的石头，我们是 bedrock。这个地方呢是什么呢？他们说就是十三章什么呢？耶稣尸体拿下来放在那边，用那个香料来抹一下，然后就是用细麻布来挂起来，就是这个地方啊，准备埋葬他的嘛。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是正确的地方。我告诉你啊，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要轻举，好不好？很多人我看了，在那边跪下，那边亲嘴流水，鼻口水流口那个口水啊，鼻水啊，哎呀，很脏的。我看了有一些还是那个拿有一些东西那个放在塑胶袋里面，我等拿回家做那个 relic 圣物啊这样的。哎呀，这个宗教到底是什么事呢？这个是耶稣所喜欢的吗？我不知道，我不是很想就这样的。我在到这边根本没有流过泪，你知道吗？我就是有问题的吗？你就是从这边稍微左手边走一下，就是这个地方，这是最后的坟墓了。里面是这个地方，好像这个修道士是清洁的。这个地方是很多人要排队，那个进去的是门很矮，你要小心，那个石头很硬的，你要小心了。你进去看到这样的，当然我也进去很多次的了。这就是很多人表达宗教的事情的了。很多人表达宗教的事情，我自己呢，我自己真的不知道，这个是神圣契约的吗？当然我会说不会吧，我会来那个复活的声明，为复活，我复活本来是再起来的意思嘛。我已经那个约翰福音第5章24到25节那个复活的声明，我们继续看那个28、29节，耶稣说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受讲到这里，耶稣说凡在坟墓里的，他没有说死人，我们是死人。耶稣说凡在坟墓里的，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他不用死人呢？他很喜欢说睡，有人死了，拿撒路死了，他说睡，他不想说死，因为死他的意思就是跟神没有关系嘛，所以他不想用这个死人，所以他说凡在坟墓里面的，坟墓里我们可以想想，有生命的人，没有生命的人，信耶稣有生命，没有信耶稣没有生命。都有听见他的声音，神的儿子的声音都出来。这里第一个是听见，第二个是出来，第三个是复活。 复我呢，就是起来的意思，我一直说，所以三个动词听见、出来、起来，起来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得生生命往生命的方向，另外起来是定罪的方向。你看，恶人呢会起来，按照就中文的翻译是复活啊，所以我还是很喜欢用那个起来，两个都起来。英文的翻译就是 rise，知道吗？可是你起来的方向也往哪里去，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你有这个盼望吗？你有这个盼，我有这个盼望，知道吗？了不起！哥林多前书第15章52节是保罗说的嘛？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呢、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啊，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啊，就是世人，这个保罗的世人是我们一般人说的世人，好吗？不是耶稣说的世人，要复活起来，成为不坏朽坏的。我们也就是那时还活着的人，要改。Ben，我很喜欢这个盼望，我很喜欢这一句话。我们就这个盼望，我们今天的身体越年纪越大越衰了，下坡路，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要太痛苦，好不好？你不要怜悯你自己衰弱的身体，好不好？这没有事，知道吗？主耶稣最后一天那个一下时，眨眼之间呢，号筒末次的时候吹响的时候，他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如果我们在的话，我们已经死了，我们会得到什么？不会锈坏的这样的复活的身体，你不怕，你知道吗？我有这个盼望啊。谁有这样的盼望呢？有真正复活生命的人才有这样的盼望。没有复活生命的人不认识，像早期的门徒一样，不明白复活是什么。而且复活呢，不会影响他的生命。若你真的有复活生命呢，这个复活的真理呢，一定会改变你的生命。今天你一定会变的了。你不变，你现在也是不变，这证明什么呢？你没有复活生命。你要悔改，你要信耶稣。启示录第2章11节，圣灵向众教会的警告，有耳的应当听，听什么呢？有复活生命的，按照我的理解呢，不说什么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的死到底什么呢？这一句话呢，这个片语呢，整个圣经只有出现4次啊，启示录都出现了，2章11节、20章6节、20章14节、21章8节。21章8节怎么说？第二次的是什么呢？烧在硫磺的火湖里，永永远远痛苦。我相信这是我们救耶稣的见证。我一定要避免这个第二次的死。第二次是你一定要避免什么呢？你一定要复活圣名，复活圣名才有参加这个复活将来的复活。最后，这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Garden Tomb，这个是很可能唯一的一个信教的，虽然是圣公会的人开设的，他们那个 Garden Tomb，他们仍然是耶稣坟墓，很多人很喜欢去看的，我也很喜欢看，他们也是派对。当然不确定这是不是耶稣坟墓，这是刚才看的圣母教会另外的地方，很近，那个不重要，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什么呢？Jesus is risen again，他已经起来了，He's not here，他不在这儿，这个很重要。我没有心去看那个耶稣的坟墓。哎呀，主啊，我来找你啊！我耶稣是复活的嘛？如果他是我的朋友，他看他的朋友就是到他的坟墓，在那边哭哭，很可能耶稣会抱着屁股会打一顿，知道吗？你干嘛？我活着的，你为什么就是外面就是请我吃饭了？你在这里干嘛？我不在坟墓里面，我就是一直像这样的事情。保罗他是经历复活生命的人，他是期待复活的人，他怎么说？在他太书第2章20节。我已经为基督钉钉十字架了，钉钉十字架了。我一直认为是十字架是耶稣死的地方，可是保罗说我也跟着耶稣，跟着他钉了十字架上了。我就是在那地方，我也死了。什么我呢？过去的我，就是是在罪恶过犯的那个人，那个罪人死了。现在我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复活生命的人，现在他活着的不是他自己，乃是什么？耶稣基督活在他里头，让耶稣基督从死人们当中起来的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来，永永生命的耶稣基督来，活在我里面，匆匆慢慢活出主耶稣的永恒的生命，这是我的祷告。那么有一天一定会参与这个真正我们期待的复活，而且我们不会经历。这第二次的时候，这是我的很大的盼望。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我这个孩子很简单的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这个复活的生命， 还有那个纪念宗教的危险性，还有一定要避免这个第二次死的这个事情。有复活的生命的人一定会期待将来我们有一天不会得到一个不会坏掉的一个身体，我们会参与永恒的生命、永恒的世界，与你永永远远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求主改变我们。我们当中还没得到复活生命的人，亲自感动他们，让他们听见你福音的话语、真理的话语，让他们悔改、接受你，欢迎你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能够参与将来的复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啊，谢谢，分享到这。